大圆满前行，普贤上师言教，华智仁波切著。本节讲述愿行菩提心学处的第二部分，行菩提心学处之五净律，书籍对应258至261页。五净律分二：一、净律之必要；二、真实净律。一、净律之必要。如果首先没有避开一切喧嚣散乱的环境，而依止寂静处，那么相续中不可能升起禅定。所以，最先远离散乱，对我们每一位修行人来说都十分重要。我们应当这样思量：凡事聚集均是离别的本性，如父母、兄弟、夫妻、亲友，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身躯骨肉，也终将各自分离。既然如此，那么我们贪执无常的亲友有什么用呢？这样思维以后，就该恒时独自一人居住静修。如寂光大师说：独自一人修佛果，道有二人修善缘，三四以上贪嗔因，故我独自而安住。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，人们往往都是拥有财产受用，也不知满足，并且随着财产的增多，吝啬之心也越来越增长。如宋云：何人聚财比吝啬？还有欲有欲贪如富翁，无财之时离怨敌的教戒。自己拥有多少饮食财产受用，也只会招来怨敌盗贼等的损害。依靠这些财富，随时随地都是为积累守护增长而消耗人生，直到寿终正寝为止。除了受苦造罪以外，再没有什么别的。因此圣者龙树菩萨说：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，应知财为无边祸根源。即使一个人拥有南赡部洲所有财产受用，实际上也只是满足他一人的衣食而已，再没有别的什么。然而有些人无论如何富足，就连自己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，其实就是不顾一切罪业苦难恶语所得来的这些财产，断送了自己的后世，也葬送了自己的今生。为了微薄的财物不惜生命，不顾羞耻惭愧人伦道德以及长久情谊，也不考虑正法和誓言，始终就是以贪财贪食贪利来过日子，就像厉鬼寻觅食子一样，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悠闲自在幸福安乐的日子。而就在忙忙碌碌当中，人生的旅程已经走到了尽头，最后烁烁积累的财产成了自己的害命者，就是为了他而使自己死在利刃之下，结果毕生所积累的财物受用将被怨敌等他人使用，就这样白白地浪费掉。而自己所得到的一份，就是为此造下的重如高山的罪业，导致自己遥遥无期地漂泊在难忍的恶趣之中。所以如果你经济上稍微宽松一些，那么趁着现今自由自在的时候，应当为来世储存些精致的资粮，今生今世仅仅能够饱腹蔽体就该知足。此外，一直追求今生利益的人们就叫做凡愚的友伴，帮助利益他们反而会受到对方的加害，他们就是这样恩将仇报，无论怎样做都没有一个合意的时候，很难取悦。如果自己超过他，就心生嫉妒，假设他胜过自己 就轻蔑藐视，不管与他们相处多久，都只会增长罪业，减灭善业。因此，我们一定要远远地避开他们。如果依靠工农商与文化等而广泛交际，一味以繁多的事物而散乱，这就是愧闹，终日忙忙乎乎而收益甚微，如何精勤也没有实意，制服怨敌无边无际，扶助亲友也没有尽头。因此，我们应当像丢唾液一样，抛弃无有了结之时的一切琐事及散乱，也就是说，背井离乡，奔赴异地，居于岩洞，与野兽为友，调顺身心，舍弃衣食名誉，就在无人的空谷中度过人生。如米拉日巴尊者云：“无人山谷岩洞中，恒聚出离厌世心。上师乃为三世佛，强烈信心永不离。”如果依照尊者所说的去做，那就是所谓的于令人伤感之处可升起净虑，栖身于净处，自然而然会升起出离心、厌离心、信心、清净心、禅定及等持等一切正道的功德。所以我们要尽力而为。寂静林间也是往昔诸佛菩萨获得寂灭的地方，在那里既没有愧闹散乱，也没有浓雾商业，远离凡愚有伴，与飞禽走兽朝夕相处，真是安乐无比。喝的是清净的泉水，吃的是天然的树叶，这样一来，觉性自然澄清，等持自然增上。在那里既没有怨敌，也没有亲友，显然是摆脱贪嗔之网，具足众多功德的好地方。不必说亲自前往这样的寂静处安住，甚至怀着去往净处的愿望，仅仅朝那一方迈出七步的功德，也胜过在恒河沙数劫中供养十方诸佛的功德。佛在《月灯经》等佛经中说：“居于深山圣净处，一切威仪皆成善。”在那里，即便没有刻意精进行善，可是厌离心、出离心、慈心、悲心等一切正道的功德会油然而生，所作所为也自然而然全部成为善法。在喧闹地方竭力制止却难以阻挡的一切贪嗔烦恼，到了寂静处也会自然减少，相续中很容易升起诸道功德。以上讲的这些是净虑的前行法，因此也是至关重要、必不可少的。二，真实净虑分三：一、凡夫行净虑；二、意分别净虑；三、圆真如净虑。一、凡夫行净虑，单着名乐无念的觉受，进而追求这一目标。也就是说，带有单着觉受禅位而观修的时候，就叫做凡夫行净虑。二、意分别净虑，虽然远离了觉受的单着，而没有享受禅位，却单着空执，对治品观修的时候，就称为意分别净虑。三、圆真如净虑，远离了空执对治的念头，安住于法性无分别的等持中，就叫做圆真如净虑。在坐禅的一切时分，身体的要诀就是做毗卢七法，眼睛的要诀就是依靠看视等等，这些都十分重要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身正脉就会直，脉正风就会正，风正心就会正，因此不能躺着或靠着等等。身体端正，意识在无所分别、无所执着的境界中入定， 这就是净虑度的本体。